此说最初所缘分明者，尚须修习，况不分明，应取何等光明之相？即前论云，应从灯明，或大火明，或从日轮，取光明相。那么这个此说最初所缘分明者，尚须修习了，这个是联系前面这一句话来讲的。前面有影这个声闻地的内容，声闻地当中呢说到这个速速修习对治诸光明相，又以个这个光明巨星呢，照了巨星、明镜巨星、无碍巨星来修习止观。这四种巨星都强调在修止的时候、修观的时候，心应该是极明显的状态，不能处于这个像一潭死水一样的力量呢放缓，没有精微的那种状态。等而下之，那就是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模模糊糊的，甚至于完全这个所缘相消失了，处于这个嘞严重昏昧的现象。这些都不是修止修观正确的状态。所以真正你一想要这个成熟止成熟观，那么光明巨星、照了巨星、明镜巨星、无暗巨星是必须要有的，必须要达到的。不管你是初分修习、成熟修习、善巧修习、初中后当中，都要具足明了分，都要具足这个特征，你的所缘相呢才算是正确的。这样做观呢才算是正确的。所以这里讲到说，最初所缘分明者尚须修习，就是你最初的时候这个对于所缘呢能分明呢，但是只有沉浸下呢力量放缓呢，要趋向于这个不沉浸下，乃至于严重昏昧。所以这个观明想能够纠正这种错误，所以你就是这个嘞初修啊，是否这个分明的话，你如果没有这个极其明显，照样要修，这个一点也不要这个放过，让这个错误状态呢进一步衍生，要这个防微杜渐，就是不因为说这个力量是少是小，就放任。你要是这样放任的话，它就会越来越严重，或者就是处于这个状态也不能够进步，况不分明。就是不分明的话呢就更不用说了，就是更加需要以光明想修习对治。那么这里讲光明想应取什么样的光明相呢？即前论云，即前论那就是这个以前面论中所说，那么这个声闻地是属于一切实地论，论里面呢有讲到，并不是指出啊你需要在这个修止修观的时候增益其明了分，有这个嘞需要，并且介绍了这个修观的时候要取的光明相。那么从灯明，从大火明，那是自然界的火的现象，就是灯光的 明亮，这个大火的明亮，就比如说这个房子里面要是没有灯光呢，那就是看不到东西。灯光如果暗了，那就看得很模糊。如果这个灯光呢是清亮的，这个房间里面的东西能够一览无遗，没有这个遗漏的，都是能够清清楚楚的看得到。那么这个大火明呢是比如说野外烧这个大火了，它这个有这个照料的作用，这个自然界的这个一般的这些火。那么还有呢是指这个日轮取其光明相，那就是太阳的光明，太阳的光明更加殊胜，太阳光出现的时候，其他这个光呢这个呢顿然失去其作用，因为光没过于这个太阳光，太阳光是最强的，所以就取这个太阳光的相，这些种种所依啊，维修光明想的这个观察取的内容，取的景象，如此之修光明相，非为限于修三摩地，于意应修，就是说了这个光明相的修啊，不渐渐限于修三摩地，于意应修，那就包括这个嘞修光，修光的时候也要这个修这个光明相，对于调相应的细的成性会有作用，是这样的。那么这里一部分呢主要就是介绍如何消除沉默的障碍，能够去除在修止的过程当中所升起的沉默。那么就是有两类，一类的话呢是修这个欢喜事、功德利益事，你思维之后啊，这个心呢就能够策发，能够高举。一类的话呢是修光明想，那取相应的世间光明相。那么在讲到相应的特征特点的时候啊，说这个沉默了，一方面是从这个心的力量，一方面是从这个镜像的缘取，两个层两个角度来说。如果从这个镜像的缘取呢，它就是往内收了，往内收了，那如果从这个心力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心力放缓了，缺乏精微之力，所以分别了可以修这个嘞，光明相，或者是修这个虚空相，让这个相呢能够广大，都可以起到测举对治这个低劣的心、太内摄的心，也就是沉默，也就是沉默，那么接下来就是讲第二种这个要起的思，也就是相关的对治调举的种种作意。调举者由贪为猛，令心追去色身等境，此因作意，诸可厌世。前面这个沉默呢又称为退弱，力量放缓，太内收， 由这个专注集中呢，到一定的时候太过了，他就会要导向于失去这个所缘，所以就需要有摄取的外张力，思维高兴功德的事情。那么这个调举是刚好相反，调举的话这个力量呢就是太外张了，力量呢太强了。那么从相应调举的这个特征来讲呢，它是以贪为门。这个事情我在前面谈到调举的定义，以极论里面所说已经有过相应的这个分析，就是说我们调的时候也有可能是嗔啊，或者是其他的想法啊，就是种种的寻思，但是的话呢最后它能够趋向于紧啊，它这个起念复性呢主要是以这个贪心为一的，以这个贪心为一的，其他的这个相应呢它这个跳跃的力量太大，会比较快就转向于这个散乱，那所以主要是以这个呢贪为门，使令这个心就会追向去向色身等境，色身等境就是色身香味触种种的妙五欲，就是比如说这个静坐过程当中啊，突然你闻到这个芳香，种种的这个香气，有可能就会让你的这个心啊随着这个进卷，那么这个就掉在这个三明事情去了。就像我们平常的时候，你正在做某些事情，突然想起来一个事情，然后你就跟着这个事情跑了，那么就展开呀种种的想法，就往这个方向走，那么这个都属于掉。那如果是说没有方向的东想西想，那就是散乱了。前面讲过了，散乱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那么此因作意诸可先视，诸可厌视，前面是可先，这里也是可厌，厌就是厌恶的意思，要舍离要弃舍的意思。那你想这些东西啊，想你这个心里面就有放下有舍离的这个力量，那么这个力量一起的时候就能够调制纠正这个太过张举的力量，能令心意向内渗漏，以此熄灭调举无间。就是说了这个做一种种可厌的事情，然后心里面呢就能够回过来，不再向外跑，不再继续追着那些五欲六尘的境界，能够再回过来内略其心，专注于这个所缘相，所以称为内摄漏。内摄漏，那么这样的话就起到灭除调举的作用。那么灭除这个调举之后，以此熄灭调举无间，于现所缘因住其心，就说你起到对治了，就不需要啊一直老在那里停留，在思维在观察，要消除这个调举已经没有了，那继续在这个休止的所缘上用心，回归到主要的方向，所以仍然是对于先所缘呢安住其心，安住其心，就是你有相应的这个事情来了，那你就要处理 处理好，这个处理好之后就继续做安住，继续做这个观察的这个用心，这样才是正确的。不能一味说这个思维观察，思维观察了还在继续这个嘞观察可厌世，有相应的问题自然需要这个解决，那解决了之后都不需要停留在这个方法上，要因病与药要相对应来做，来这个练习来调整。修自出篇云，若意先所喜消等事，见心调举时应当作意思维，诸可厌世未无常等，有此能令调举熄灭。那么这个修辞篇里面具体有做解释，就说在这个静坐过程当中啊，禅修的时候啊，静修的时候，你想起了过去的欢喜的事情，感到高兴的事情，想着想着呢，就依的这些境界走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一种调举，就是见心调举，所以这个时候正自力是比较重要的，你这个意所缘而转了，就是你不是纯依在这个所缘相上，渐渐的观察所缘相上，而是相应的起了分别，起了意，要去想过去的一些事情，让你欢喜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思维诸可厌世。那这里要举个例子，什么叫诸可厌世？具体怎么修？为无常，为无常等，就是思维无常相，就我们思维呀，人呢有生老病死，这个宇宙气世间呢有成住坏空。过去有兴盛的这个安定的这个嘞生活这个社会，那么它也在某一定的时间因缘变化之下呢，又转为这个动荡不安的这个嘞生存环境。从一个个人的角度上来讲呢，他曾经有过这个嘞种种的荣耀啊，种种的这个嘞努力啊，收获了。那么他在想的时候都是是一个欢喜的事情，但是随着无常到来的时候，人死亡了，这些一一都是不可依住的，不可久住的，那么有的事情呢在某时间呢是非常的兴盛，经过一些过程呢它又会走向衰败，没有一个事情是可以长保，可以一直长住的，一直如此的，绝对没有这样的这个类事情。所以经过这样思维观察了，对于自己所追求的所停留的依此这个无常类关照的时候，没有丝毫停留的意义，没有丝毫可追求的意义。那么经过这样观察观察之后啊，那么就会熄灭调举的这个心理活动，你就对这些事情呢不起这个停留了，不起执着了，那么这个是相应的这个对治。对治之后，次应历历定心人于前所缘境，无作用卷，就是这个调对治了，那么就要策发起心，起这个心力远所缘境来做观察。那就继续，比如说前面这个谈到了是选呼吸为所缘相，那就继续观察这个佛像，观察佛像。那如果是你是选呼吸的，那就是观察呼吸， 这里的内容呢，跟在前面说到未缘未住所缘之前的一些准备都有关系的。谈到过要对治种种寻思，就有欲寻思、慧寻思、这个不死寻思、国土寻思、这个足事寻思等等，就是我们对这些事情呢，它非有挂碍性，非有贪恋性。那如果学习佛法的道理，能够思维无常的变化，观察这个欲的种种过患，嗔恚的种种过患，国土的这个种种变化，那你心里面呢，对于这些事情呢，就能够很平淡，就能够放得下。如果有这些思维这个基础来做禅修啊，止观的练习啊，就能够事半功倍。假如一个人他对于世间的这些事情呢，想的太多，纠葛的太深了，放不下，所以一坐上去啊，他就打妄想，所以他这个散乱心的成分多，千缠万卷的收不住。那如果是预先呢，前面这些观察有的话，他就比较能够专注于所缘相。这里是特别的就这个对治性上来讲的，你即使有前面的准备，在修的时候啊，他这个业识种子，你的思维习惯，他仍然会迸发出来，仍然会迸发出来。我们想要专注的时候啊，偏偏啊稍微有一个你联想到的事情，或者外境小小的一个触动，就让心里面产生了波澜，就波动起来了，就会调动起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将所思维的法义重新提起来，要速速思维，速速思维对治相应的这个寻思。这里是举这个无常呢，那比如说你是男女的这个贪着呢，那思维什么可厌世，就思维不尽相的可厌世，观察这个人生呢，九孔流失不尽，身俗二脏三十六物充满，薄皮细肤所围成的一个身体，有何可贪恋？那你要有这样的观察力量呢，自然所起的这个调就不会相续了，就不会继续这个维持，它能够熄灭这种呢调举的心理活动，能够让它停下来。这个确实是很重要，因为在修的过程当中啊，你这个心专注的时候，心越来越集中，心力增强，我们的五根在感受外境的这个作用呢，也会变得敏锐，会甚至于将一些感觉呢放大，所以跟我们现在的情况呢又是不一样的。所以越深细的层面，就要用越利的智慧来做对治。在相应的比如说修慧观的这个内容里面就谈到了，上上品的慧断下下品的烦恼，下下品的慧断上上品的烦恼，就是极重的烦恼啊，粗分的慧可以断，极弱极细的烦恼，那是要集名利的这个智慧才能够对治。所以这个地方说这个思维观察了无常等相，跟在未住所缘之前 观察寻思等过患，做相应的这个对治了，并不重复，是相应的层位不同。前面的层位是做准备的，这里的话是进一步的深入的，不因为说这个前面准备当中啊有思维过，有这样基础，那到这里就不会有问题了，不要做相应的观察了，不会，还是要。当然呢，因为有一定的这个定心的培养，那么他在思维观察无常的时候，力量也要会强得多，作用又比较大，观察无常呢会更加微细。那无常的特征呢，主要是有生必死，有盛必衰，有诸可乐，必趋向于这个嘞，趋向于善坏等等，就能够极强烈的对治种种欣喜的贪恋，能够消除这些贪恋，这个是修无常等想呢主要的目的，重要的作用就是这个。那么下面这个中观心论云，思维无常等熄灭刁举心，这思维无常呢，这个相应的内容就能够熄灭刁举心。无常有现象界的无常，有这个刹那生灭的无常，变化的无常。那么从最开始修的时候啊，那先是修这个事物的败坏，事物的消散，初分的无常开始，然后才进一步观察生灭刹那的无常，细相的无常，来熄灭这个刁举心，来熄灭刁举心。又云观善过患，摄入善乱心，就是观善乱的这个过患了，来摄入善乱心，那也是跟前面这个初篇当中所描述的是相近的。初篇当中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是思维无常相熄灭这个调举，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熄灭调举之后要继续用心在所缘相上，继续观察所缘相上。那么这个中观心论里面呢，思维无常熄灭调举对应前面一部分，那么观善相过患摄入其心呢，相对于后面一层面，观察这个善乱过患呢，善乱就是这个心啊流荡为性，东想西想万念纷飞的，那么这个是善乱心。善乱的话令心呢不得安住啊，观察事项呢不得明了，不能敏锐，不能得专注升起真实功德，由善乱故呢这个心啊会这个懈怠放逸，能够这个破坏福德资粮的集聚，观察种种这个善乱的这个过患，摄入善乱心，摄入善乱心也就是从善乱呢转向于专注的练习，专注的这个修持。集学论云，若调举时因思无常而令熄灭，那这个是举集学论当中所说的，就是调举的时候啊你要思维观察无常，让这个熄灭，让这个调举心熄灭，就像有的开示里面有着这个引道里面所说的一样的，人一死亡的时候，这个有人骂你也不管了，有人打你也不管了，你过去所追求的这个时候也不追求了，过去所迷恋的时候这个懂的东西也不能够再跟你 相续，继续在一起，种种呢都要这个嘞放弃，都要弃舍，无一可以相伴你而去。做这些种种观察呢，就能够对治要调向种种镜像的这种力量。故调举太猛，或太延长，因暂舍正修，而修厌离，极为切要。那么这个具体的从实际的角度上来讲，如果你修无常相，修种种引发厌离的观察，能够马上对治调举，那固然好。那如果说这个调举的力量强，对于所缘的这个景象呢，这种执着了追求啊太坚固了，那这个时候呢就要正修放下。要将正修放下，就是我们细念所缘呢，安住所缘呢，这个事情呢放下，然后要专修厌舍，要经过一定的精进努力，等这个厌离心升起来，调举对治了，才回过来继续修这个嘞，专注，继续修什么陀。所以这个地方讲到啊，是极为切要。你不能养成习惯，这个调心呢，调举心呢，它始终在的。虽然你能够也缘到所缘，但是这个影响过患呢，是大的，是严重的。跟前面说到对治沉默的时候，有一致性。对治沉默的时候也讲到，就是说你能对治的时候，你做观察对治了，可以继续转入正修。那如果是说这个沉默了，意识起疑，速速起疑，心里面呢无法能够保持对所观境界的极明显相，那就是要暂舍其修，要停下来这个正修，修这个光明相，对治好了再继续修。所以同类这里的这个调举也是要这样的。所以这个修止修观呢，不是一味的凭着你的蛮劲，你就用心就好了，就能修成了，不是这么回事。要善巧其心，灵活的运用，灵活的掌握。所以这里呢非常的这个加重的语气啊来强调，就是你的调太厉害了，太严重了，所以非得要有一定的时间呢串习这个厌患的观察，串习厌患的观察，才能够保障你的所缘相在修的时候能够走向于正确的状态。所以根据实际的这个常观修学了，一定要记住这些嘞关键性的地方，关键性的内容。像有些人呢就是不以为问题，不当一回事，觉得说他在修禅坐的时候啊还能够想工作当中的事情，想生活当中的事情，这个比平常想呢不费力，比平常想显得快有效率。那么这个固然从你处理事情上来讲有帮助，但是从修定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一种大的障碍，一种大的过患，会障碍你的这个镇定的升起。非流散时，唯有摄入， 而能安住。若吊举无力，则由色路令住所缘。如色波罗蜜多论云：若意吊举时，以止而折止。经中说云：心上安住，于且视为吊举对峙。就说了这个飞流散时，就是你这个吊举啊不是太猛，或者是太延长的那种严重情况，唯有色路而能安住。那就是说你只要啊正念加强，能够这个来内收其性，继续回到所缘向上，可以得到安住。那么这个时候啊，那就摄入其心就可以了，摄入其心就可以了。因为相应的这个吊举啊，它的这个嘞力量呢不是那么强，吊举的力量是缓的，是比较弱的，能够摄入就摄入就行了。所以像这个娑婆罗蜜多论里面呢说到了，就是你的心意有吊举的时候，可以用纸来遮止，可以用纸来遮止。纸的话本身就是安住于所缘的这个力量。那么吊举的话是飘走向其他的境界，不能稳住在这个所缘向上。那如果说这个吊举飘走的力量弱，所以呀，你只要稍微内收一点就可以了，也不需要这个做这个观察，做这个相应的思维作意来对治吊举。前面讲到对治吊举呢是力量强，或者是说了它力量是不强，但是这个惯性的这个作用太大，能够很多时间呢犹如细水长流一样的，这个相续性呢太强了。所以就是要做这个厌舍的无常观，不净观等等这些观察，思维可厌换的事情。那如果是更严重的长时间的吊，很难得安住在这个所缘向上，那么这种情况呢你就停下来要修厌舍，要修厌舍。那如果说这个力量小，你只要回过来将心啊放弱内收一点，专注转向于这个所缘向，它就不起了，吊举就不活动了，就不生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以止而遮止，就是要用安住的力量、止的力量来遮止，也就是消除止住吊的这个活动。经中说云：心上安住，经典里面讲呢如是的这个嘞心上安住，于且视为吊举对峙。这也是吊举的对峙。那么这个是总的来讲呢，关于吊的时候如何作意，如何进行呢具体的这个修正。那么下面就是对这个除吊的作意、除尘的作意相应的这个嘞总说。总之，若心吊动，应于所缘善住其心，若沉默时，于可先进，应策举其心，应善策举。那么这里是总说了，分别对于这个吊，对于这个沉，具体的运用当中，如果是吊，那就是要飘向于转向于其他的这个种种的内容， 镜像力量是太过的，所以就要善助其心，就是要偏于摄入，偏于内住，不流散，不飘逸于外，那就是加强这个缘所缘境的力量，就是缘于所缘的这一方，这个力量呢就不会呢太强，你要缘所缘的时候，这力量就内收一点了，所以要善助其心。那如果是沉默的时候，这个力量太缓的时候，它源于这个所缘境呢，力量越来越弱，乃至于要趋向于昏沉，缺乏这个极明显的力量，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加强，就要侧举，要将心力能够提振起来，能够提振起来，提振起来，这个就有外张的力量，能够接近于这个所缘，所以这个是需要在具体实践当中啊，这个灵活的去运用去把握，就是弱了你要加强一点，那就是观察可先试了，欢喜的事情呢，那如果是说他不用观察，力量呢提高一点点，境界了，所缘呢就比较明显了，那也可以，那就起到一个修正的这个类作用，能够趋向于正确的状态。那么这个力量如果太强了，要飘向于其他境界的时候，那就是要内收一点，要止于所缘，不随周于这个其他境相，或者是说你观这个镜像的时候，这个侧举之力啊放缓一点就可以了，那么这样就是处于一个呢时钟的状态，保持在这个所缘镜像，而且是极其的明显，能够明镜而住，既有明了分，又有安住分，不能有明了分而无安住，不能有安住而无明了。明了的话，力量就是要高举一点的；安住的话，力量就要内收一点。所以要调和得中。有做过相应的比喻了，就像调焦距一样的，这你往左边调，调到一定时间之后就模糊了。这你又往右边调，调到一定时间也模糊了，也不行了，所以又调回来，调到恰好的这个临界点，这个焦点能够对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能够保持明和静，也就是明了和这个呢专注，这个时候才能够保持得了。所以啊，这个修定的用心，什么陀的用心，是需要一定的揣摩，不仅仅是这个理论上的掌握，你有这样的运作了运用呢，那修定得到定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如果这些基本方法都不知道，你怎么会修得到啊？不是凭着你一股热心呢，发了一个什么心了，要修啊，要解脱了，成道啊，愿心是很好，但是一点技巧都没有是做不到的，基本问题都解决不了。比如说修空观，等下又修这个大乘的空观，唯识中观的观察方法，那只能是这个方便作意，相似作意，缺乏这个定力的这个基础，缺乏定的这个力气，达不到彻底的这个观察。如声闻地云，那就是举声闻地里面所说的，由是其心于内色列，若以下列，或恐下列， 关键是以是谁去，一种进庙举相，殷勤策立，庆悦其心，四名策行。那么在这个声闻地里面，对这里总说的内容呢，有详尽的解释，详尽的介绍。就说这个修专注，不上于外，而源于内，以所选的观察内容为中心，这样练习练习呀，就称为是内摄略。内摄略就是内收的意思。那么内收的力量，往内收往内收的时候啊，这个心啊就慢慢变得下劣了，就是力量呢不够强。或恐下劣，恐下劣就是有下劣的趋势。我们内缘呢老专注于这个所观察境呢，观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它会内收太过，这个力量放缓，力量放缓，所以就是趋向于下劣，或者是已经是下劣。观察是以这个什么来观察呢？靠正知力来观察。就是正知，我现在自己这个心理分位，它是不是力量弱了，是不是走向弱了，单着于这个所缘相，单着于当下的这个心理状态，缺乏这个精微之力，缺乏这个策举之力，那么就要开始及时的调整。就是是随取一种进妙举相，就是随取一种进妙相，六随念当中的一种呢，比如说四位佛的相，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个福慧圆满，悲智具足，有种种殊胜的福德力功德力，能够善巧的说法引到众生。那么经过这些相应的观察呢，观察观察，这个心就会能够提高。所以要殷勤策立，庆悦其心。经过这数数思维之后啊，心里面呢就会升起喜悦，升起敬畏，心里面呢感觉到啊欢喜，这个就称为策心，就是策发其心的意思，令心力加强，令心力提高的意思，所以称为策心。云何慈心未修举时，其心调动，或恐调动，关键是以是富于内列其心，修什么托，是名慈心。那么慈心就是指的安住心的意思，安住于所缘境，令心呢慈于这个所缘境，那么这个就是慈心，就是由前面的这个对治力量放缓，修欢喜事，心里面呢提高了之后，那么张力有了，那么仪态过之后，它就容易飘向于其他的镜像，就成了调动的过患。就像我们一般的情形一样的，大家以这个安于啊平常的平淡的状态，就觉得有一点呢没有什么意义的样子。那如果大家一聊起，说到一个比较喜欢的事情，高兴的事情，精神就来了。那么这一说之后，可能呢就海阔天空呢飘到其他的事情上去了，那又收不住了，从这个不活跃的气氛呢引申活跃， 然后导向于过分的这个呢，活跃，那就收不住，那个是类似的情形，所以这个就要及时调整，及时调整，纠正，那么关键这个调动荷尔蒙趋向于调动的时候，就要内略其心，这个时候就要回过来反观所缘相，观察所缘相，以这个什么陀的修法来修，那就是成为持心的力量，持就是持住的意思，令心能够安住的意思，那么如果是强了，就要持心来修，弱了就要侧心来修，一正一反，刚好是这个呢，相合的，心调动时不应作意，尽可先静，以示向外善动因故。那如果说你的这个心呢，已经呢飘逸了，走向其他境界了，这个时候如果你还用作意这个功德欢喜的事情呢，想这些事情呢，心就更跑得远，飘走的力量更强，它是向外散动的因素，会发展向其他的镜像，引申心里面的这个散乱，引申心里面的散乱。那么出现这样的这个过患呢，要懂得调懂得这个对治，这个沉调相应都有其方法来做调整的，但是你不能相反，你不能沉默的时候思维无常呢，思维这个不尽的可厌世啊，心里面更加推堕，那这样的话你缘所缘境呢，这个惯性力量顺着走，它自然就会很容易离这个所缘境往内收，处于沉默的这个嘞状态。那么调举的时候，如果你还作意，还思维欢喜的事情，本身心力就是往外张的了，已经很高举了，你再思维欢喜高举的事情，那它自然又飘向于其他的这个境界，不能够安住，所以要相对治的呢，这个沉的时候作意欢喜事，调的时候作意这个呢可厌患事，就是高的你要意，低的你要抬，这样才是符合于平稳的状态。那么这个是总说，下面这个沉调之音呢，要做观察，前面是相应的这个第一部分，就是起正思维，灭除沉调。第二部分呢是说这个沉调之音，就是会影响会带来沉调两种问题的，从因上观察到，从因上了解到，就是尽量能够避开，能够改变这些因素，那么沉调就减少了，沉调就不会那么多了，修的时候也就容易这个相应，要对治的也能够很好的升起对治，所以第二课是明能生沉调之因者，本地风云何等沉相，未不守根门，时不知量，初夜后夜不勤修觉悟瑜伽，觉悟家行，不正之助是痴行性，当着睡眠无巧辩会，懈怠剧情 欲勤星光，不曾修习正色摩托，于色摩托未为纯善，一向思维色摩托相，其性昏暗，于所缘境不乐攀缘。那么这个是讲升起沉默之因。这里何等成相，不是指成的相貌，就是指成的因相，就是哪些事情怎么样的情况下会产生沉默呢，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这里就一一列举，先说这个主要的这个事项，就是不守根门。守根门的话就是六根门头啊，观察我们这个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这个身根、意根，如牧牛一样的，就好像这个牧童呢放牛一样的，他要看住这个牛，这牛吃草啊是可以的，吃庄稼呢，吃人的禾苗呢是不行的，看护他。那我们这个六根门头啊，随这个种种的镜像卷，贪着种种事情产生种种烦恼，那这个跟断烦恼也是相悖的，相违反的，就要看护它，不让它继续加强，不让它这个随卷，就是要守护根门。第二个是食不知量，饮食对于这个修什么托呢也是有关系的，饮食之节量，能够吃七分饱八分饱就可以了，不能吃得太饱，这个吃得太饱撑在那里啊，一坐就打瞌睡的，这个是对于禅修有影响，那就是正常的情况下，一般人呢，你吃的这个东西之后，他都有一段时间是发生昏昧的这个情形，他一定会出现，除非是这个修什么托了有一定基础的人，他不会容易产生昏昧性，这个是第二种。第三个是初夜后夜的不勤修觉悟加行，勤修觉悟加行呢就是这个觉悟瑜伽，你睡觉的时候右肋而卧，这个做光明的观察，起来的时候呢你要正知自己醒过来的状态，然后一步一步怎么样起来的，入睡的醒过来的这个前后状态过程呢都要做观察，然后正入睡眠的时候你这个呢慢慢调匀心意，寂静其心，要做这个呢相应的加行，那这个对于什么托的休息了也是有帮助的。那如果是缺乏这个相应观察了，他就会比如说放逸睡眠呢，单着睡眠呢，睡眠过量呢，那老睡就越想睡，那就成了恶习，贪恋睡眠的这个习惯就会生起来，所以要修觉悟加行，这个也是有关系的了，包括这个对应呢联想起来呀，就像修这个不净观一样的，这个你去取不净相，你不仅仅是要观察到不净相本身，而且你从出发的地方这一路上走，你要观察这个一路上的景物，取了相之后回来，你要一路上观察这个回来的景物，这两个方面的作用。一个方面呢就是能够消除你的恐惧心，有的人看了之后他就起了恐惧，之后疑神疑鬼的回来，一路上呢看看这好像也是有鬼影串串的，看看那好像也是有什么东西一样的，那如果他来去都能够铭记 路边呢这个情形，那就能够为消除这种的心理疑惑。再一个方面就是说，他这个不净相，他有的时候观呢相续当中呢取不到的时候，他就可以通过回想前后的状态连通起来，就是联合起来，那就能够再观察到这个呢所取的相。那么对于睡眠的这个觉悟瑜伽修行呢也是重要的，就是说你睡前和醒后都要端心正念，如实的观察，这样一方面对于你的睡眠会有好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对于你禅修啊不起昏昧，不堕于这个沉默也有帮助，所以这些都是相关系的，这些都是呢相关系的。不正之助，四痴行性，就是说了这个要正直而住，正直而住就是能够正起意观察，要行之行呢，坐之坐，卧之卧，你的心啊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沉掉有起还是没有起，这个都是正直而住。不正之住呢就是不如实能够观察了所起的身心状态。四痴行性就是会增长痴心，佛法里面的痴心当然主要是讲这个无明、颠倒见、戏论见，那广义上来讲呢也包括对相应的事项不了解，不知道，那也属于痴心的范围。所以不正之住啊是痴行性，那么这里一共啊有四种，就要密护根门、饮食资量、修觉悟瑜伽、正直而住，这个四种。如果离了这四种，就是这里相反的，就是不修不起，这个是生沉之因，会造成这个呢沉默的升起。当着睡眠，当着睡眠呢就是贪睡，贪睡，这个无巧辩会，巧辩会啊就是种种方法的意思，种种方法，智慧抉择，这个就是巧辩会，你能够如实的观察了，相应的调整了，对治了，这些都属于是这个巧辩会。懈怠具行欲勤心观，懈怠就是于这个善法这个嘞力量呢这个不起，就是懒惰为性，这个就是懈怠，这个懈怠，懈怠跟放逸不一样，放逸的话呢是这个于修断的事情呢放缓了，力量放缓了，不像原来那么努力了，那这个是放逸。懈怠的话呢就是懒惰为性，这人一懒惰了，很多事情都不想做，都不想动，发不起这样的愿望追求，付不出具体的行动，这个就是懈怠。那么懈怠具行欲勤心观呢就是对于修定的四种因素，四种这个呢加行，欲勤心，欲是善法欲，勤的话呢是精进用心努力的意思，心的话是安住专注专一的意思，观的话呢是这个试着观察的意思。那么懈怠具行欲勤心观呢就是对于四种这个相应的事情呢不起努力，不起奋发，这懈怠具行欲勤心观。不曾修习 正神摩托。那么欲情心观是成熟定引发定的因素，没有去努力，不曾修习正神摩托呢，那如果是曾修习，那就是已经修习好了。就是一方面你不勤修不努力欲情心观去得到定，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你没有得到定，这两种情况就是会为这个了昏睡呀、睡眠呢所附缠住。如果是你已经有已经或者是与这个相应的定的力量去成熟作意，这样你会消除会破除这个沉默的力量。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前面的准备没有，加行不起，这个定也没有成熟，那么与什么托未为纯善，就是对于三摩地啊还没有得到纯净，还不具备这个嘞成熟的三摩地善，纯善，纯就纯净的意思，善呢就是完善的意思，就是已经对三摩地啊完善了，已经成熟了，得到了，那就是呢纯善。未为纯善就是没有得到，没有证得。一向思维什么脱相，就是这个只往一个方向转，就是知道专注所缘，安住所缘，只知道安住作意，其性昏暗。那么这个用的久了之后啊，内收而卷，缺乏测举的力量，所以久了之后这个心就变得昏暗了。所以跟前面的准备相应的因素和这个什么都没有得到都有关系，所以他要是一味的思维什么都呢，心就昏暗。那如果他已经是这个与什么都纯善的，那他可以任运住，所以他只要一直观察这个所缘相也是可以的，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实际上他还没有达到，没有做到的这个情况下的话，他渐渐只是专注所缘呢，还是不能够处于正确的状态。所以久了之后啊，这个心一定会走向于昏暗，于所缘境不乐攀缘。就是明显的心理特征是怎么样呢？对于所缘境的这个观察，住所缘境呢，不生喜乐，不生好药，就是不乐攀缘，就越来越单着了，放逸了，也就是力量逐步放缓。然后呢，更严重的可能就引发这个昏昧性。那么前面的这些种种呢都是基本的条件，其实这个前面呢种种诸因素的缺乏了，然后造成这个昏暗不乐攀缘，这个所缘境观察所缘境偏离了正确的什么托，虽然是这个缺的种种因素，但是连贯起来的时候啊，这诸因素也算是一种次第，就是修什么托的次第。次序上来讲，你要这个外在的准备啊，密护根门，饮食资量，修觉悟瑜伽，正直而住，这个前先基本准备。那么这个从相对意义上来讲呢， 从活动上来讲，不能呢贪睡眠，要懂得善巧，灵活的运用这个修观察了，修安住了，调节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精进于欲勤心观，那就是正法作意了，那么等到你能够善为修习了，具备神木陀的技巧了，或者是你成熟神木陀了，那这个昏暗的问题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成修习神木陀呢，这是他具备善巧的意思，神木陀成善呢，这是成熟了神木陀的意思，那么这个是修行的神木陀的阶段，最后能够证到，能够得到神木陀，得到定。所以他要是这些基本的要素有，他一味的专注于所缘相，观察于所缘相，也不会走向于低层，如果这些没有具备，有欠缺缺乏的话，他这个观察日久啊，或者观察时间一久啊，心就会单着于这个镜像里面，力量方缓，不乐攀缘，沉默善者因之是说沉默之因，沉默善者就是解释前面这个引的这个文字，这个善呢就是指沉默之因的意思，懈怠具行者通情心观，懈怠具行呢就是指前面所通的四种欲勤心观，通情心观，右前论云，那么还是指这个本地分当中所说的，那么何等调相，就是升起这个嘞调举之因，不守根等，是如前广说，是贪行性，不寂静性，无厌离心，无巧辩慧，太举具行，欲等如前，不曾修举，于举未善，唯一向修，尤其随一，随训抉择，随训调法，清理寻思，动浪其心，这个是呢升起调举的因，升起调举的因有前面说的共通的四个，就是密护根门，隐私之节量，勤修觉悟瑜伽，正直而住，这个四个。那如果不注意的话，就是不密护根门，饮食不知节量，不勤修觉悟瑜伽，不能够正直而住，这样的话的话，它会引发这个嘞调举，那么是贪行性，跟前面上来讲呢，这个昏昧啊是属于痴心的一分，痴行性，这个贪行性是跟贪烦恼相应的，调举啊就是跟贪烦恼相应，无厌离心，就是没有这个嘞厌离心，能够厌舍了所追逐的，所这个停留的种种呢可爱境界，贪爱的境界，那是无厌离心，无巧辩慧，就是能够如师资啊善巧的观察了，有没有调，调有没有这个生，有没有现起，如何的消除，如何的去除， 太举巨型欲等如前。太举就是跟前面的懈怠相对应的，前面是呢不作揖啊，不起啊，欲擒心观。那么这里太举就是欲擒心观呢太猛烈，力量太强了，所以会引发这个吊举。不曾修举，余举未上，这个前面是修止未上，这里是修举未上，就是修举是对治这个沉默的，能够策发其心的，这你要善修能够把握好，这个修举的时候不能太过，一太过就容易引起这个吊举，这个是相对应于前面，所以与举未善和不曾修举，唯一向修就是只是往一个方向修啊，只是往一个方向修，也这个修举的运用呢太过太猛，有随其一，随顺调法，就是相应的某一法了，它会这个发展向吊举，会升起吊举，那这里就是举这个清理寻思等动乱其心，那么就是九种寻思了，这个清理寻思了，欲寻思、会寻思、害寻思、不死寻思啊等等，这个种种的内容，让这个心里面呢，起调，起想，追这些境界去了，不能够安住在所缘相上，保持在所缘相上。调举相者，为调举因，那么这里就是说了，调举相呢，就是指调举因。那就分别说了沉默的因、吊举的因，那么在反复的时候，要懂得如何避开，不会滋生呢沉默，不会滋生这个吊举。太举者，未于可先进，可先进，太执其心，于此具行欲等四法，广如前说。这个吊举的话呢，它所起的因是前面说的这些。那么这个太举者，就是指对于欢喜的境界、欢喜的事情，心里面呢升起猛烈的执持，太执其心，所以这个相聚的欲等四法，就是欲擒心观呢，力量也强，也太强了，所以就造成吊举，就造成吊举。那么这个就是揭示了吊举的这个嘞因，沉默的这个因。沉默的因，吊举的话呢是太过，力量太强；沉默的话呢是懈怠，力量太缓。一正一反这两种呢，力量，它跟这个共通的这个正执住啊、密护根门呐、这些也有关系，跟具体在修作意的时候善不善巧修止。善不善巧修止有关系，所以就会起调起成，是这样的。由是前说未修中间反复根门等事，余灭成调极为利益，成调虽微皆以正知正觉了矣，悉不忍受， 必尽灭除。若不尔者，名不作行。那么这里进一步就是总摄前面的这个观察消除止的这个沉默的障碍调举的障碍，以及升起沉默调举的这个因素总结来说，就是讲呢这个在未修中间就是你在未入修未做这个所缘境的深摩托练习的时候，以及要做相应的调整的时候，要反复是根本的所以这个是修习深摩托的前行就你在日常当中呢就要开始练习，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就开始要准备你在生活里面呢饮食要注意，睡眠的时候要注意那这个你六根门头啊你要常常检查对于自己的身心状态呢要正直而住，养成这两种养成这四种的良好习惯，那么你正入坐修的时候也是比较容易的，也是便利的，所以这些呢要注意的。那么愚灭沉掉即为利益，愚灭沉掉即为利益就是前面讲说要有善巧慧要能够善为观察，即为利益就是你这个用心呢要调能够比较巧，用的恰当这样才会起利益而不是起过患不具善巧的人呢，他这个灭沉掉的时候力量一太过呢，那就从一边倒向于另一边那扶倒一个 扶起一个又倒了一个都会这样子，那就不是这个极为利益你要做的恰当才会极为利益。沉掉虽微，就是经过练习一方面你是会善于这个调沉掉，另外一个方面你经过速速的休息反复的这样的调整的时候，那么沉掉的相，沉掉的升起发现的会更加早就是更细腻的了解沉掉的具体状态那么从初开始自沉掉相起，到起作意，到观察相应的因，都是相联系的都是相联系的我们这样的话呢，对于沉掉就会能够很好的掌握。沉掉虽微，皆以正知正觉了矣，就是即使是微细的小的沉掉，也依这个正知的力量正觉了矣，悉不忍受毕竟灭除，就是你如实的观察到之后不要放任它，就是悉不忍受，忍受的话你就是这个同意它的存在了接受它的存在了那这样的话呢就根本不会可能消除得了，所以悉不忍受毕竟灭除，要连一丝一毫的存在都不让它可以有有这样细微的这个照料灭除若不尔者名不作行如果不是达到这样的程度的话呢，不能够称为作行作行就是对字的意思那如果是没做到，那就是这里讲的不作行不作行就是不作为的意思有这样的过患你还不消除不对治 怎么能够得到正确的定，怎么能够趋向于定。所以一定要坐行，不能不坐行，不坐行是一种过患。对，这个前面讲了，依这个辩中论，辩中辩论所说了，是这个嘞，八断行，断五过失，不作行是一种过失，不作行呢是针对于尘掉的升起，针对于尘掉的存在来说的。所以你从最开始的时候要观察什么是沉的相，什么是掉的相，那进一步要把握方法，要知道方法，除掉沉掉，那么知道除掉沉掉之后，就要具体运用呢，做这样的观察，展开对于沉掉的对峙，除掉沉，除掉这个嘞掉，也从这个因上，掌握改变，不生起尘，不生起掉。更细微的层面，那就是要及时的依正知力觉察到、观察到尘掉的升起和尘掉的将要升起。那么这个细的层面的时候啊，你只要适当的放缓或者是加强，沉掉就不会升起了，沉掉就不会成为障碍。但是你没有最开始的认识，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制，不可能发展到细微的这个层面，细微的阶段。所以细微的阶段是从这个初分的阶段开始的，所以一定是初分的这个基础上要把握好，最起码你要认识沉掉，不能有了沉掉而不自知，沉的话就是缺乏精微之力，力量放缓，这个进步即明显，那么掉的话呢，就是心不能够静照，这个专注力啊稳不住了，进不了了，他非要起这个嘞，其他的相会飘起来，那么这个是掉的相，不管它是粗是细，是明显不明显，都要如实知，从这个习惯性上来讲，这个沉的话呢，它是力量放缓，所以就要修这个坐意欢喜事，坐意欢喜事。掉的话呢，力量太强，所以要坐意这个厌患的事情，让它能够收住，能够内收。辩中辩论说是三摩地过，那么这个就是依这个辩中辩论里面来讲的。辩中辩论里面说了，不作行呢是三摩地的过失，是三摩地的过患。故若有说微细调举及上乱等，抽时难断，舍又不断，又为彼等若无猛力，恒常相续，微劣短促，不能造业，故不须断。那么这里是进一步啊对比啊一些这个嘞错误的观点来做抉择。那么就是说了，有人讲呢，这个微细的这个调举，还有这个散乱，在初开始的时候啊，很难断除，不容易断除， 不容易断除，舍不断，就说既然断不了啊，那我就先呢不管这个事情，等到我有定了之后啊，等到我这心力强了之后，观察更细了，这个时候我才来断。其实这种啊拖延的想法，不渐渐是在修定，包括我们学佛的其他态度，就像有的人一样的，我现在呀智慧不开呀，没关系，等我哪一天开悟了，我智慧就开了，所以这个学不用学那么多，学得那么费劲，那么辛苦啊，要等我开悟之后啊，学起来就容易了。都把这个事情呢一味的推后，这里是讲第一种过患，就是有的人呢有这种错误的想法，错误的观点，认为微细的这个调举啊，散乱呢，我作为一个初修者不善巧，这个练习经验不到位不够，所以我就由得他，放任他算了，反正也断不了，难断就舍而不断，这样会怎么样呢？你没有这个正确意识，正确方向呢，它就会成为一种惯性思考，惯性思维，然后一直保持下去，心力就不可能再更一步的细微，有敏锐之力，能够防护，能够断得了细的调举，散乱等等这些过患。所以我们学佛法呢，修持了一定要注意这些事情，就是从因地上就要正视，就要改善，这个因地没有注意了，果地会有收获吗？不管是这个修定学习佛法，乃至于依佛法而做其他的事情，都要明了，这个初开始的因地的重要。今天呢就先说到这些。